听得到吗？听得到哈。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叫做动机。其实我看一下这可不可以使用。好，可以。其实11年前，我跟咪咪有个机会去厦门2个礼拜做短宣，然后我们在厦门呢，在不同的教会、在不同的团契、不同的聚会里面分享我们的信息，带一些诗歌，然后还有分享一些上帝的话语。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然后也是非常大开眼界的经验。那我现在回想说，那时候我去厦门的那个动机是什么？那我那时候动机就是想要参与神传福音的事工，然后呢，那时候又希望可以经历上帝的带领，然后又想要看神在那里有什么样的事工，所以这还不错。但是老实说，之前都没有分享过，其实我还有一些比较自私的动机。因为去厦门要经过台湾，然后经过香港，所以我们就回台湾看一下家人，然后去香港玩几天，然后要去厦门那个地方，又之前又没有去过，所以觉得好像在探险一样，很刺激这样子。可以到不同的景点去欣赏风景，到不同的地方可以去吃那里的好吃的食物。所以基本上那时候去厦门的动机不能说完全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也有一些蛮自私的动机在这里面。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动机呢，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去思考说，你来教会，然后你如果在服事，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是想要荣耀上帝吗？还是你的动机是有一些比较自私的目标？所以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耶稣所给的大使命就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在使徒行传1章8节呢，这个大使命又更详细，耶稣再次强调，他说，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给了一个蓝图，他说福音要先从撒玛利亚，先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再到撒玛利亚，然后再到地极。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节呢，是讲到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福音传到撒玛利亚是在使徒行传8章1节这里开始的。这里说史提凡被害，史提凡上礼拜张牧师有提到，然后那时候的以色列那些法利赛人那些领袖呢，就迫害了教会，然后从那一天起呢，除了使徒以外，所有的人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所以那时候福音传出耶路撒冷的动力是教会受到迫害开始。之前就有一个宣教师，他分享说，其实那些使徒啊，他听了耶稣的大使命并没有完全的遵守，因为他们都很快乐的留在耶路撒冷，都没有将福音传出去，所以神只好带那个迫害给那个教会，他们才将这个福音传出去。所以基本上他说，如果你不做使徒行传1章8节，你就会得到使徒行传8章1节。所以那时候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耶，好像是真的这样子。但是我现在想一想，好像也并不完全，因为你看这门训是需要时间的，当一个教会建立的时候，你是需要去培养那些同工，然后当他们了解之后、服侍之后，他们才出去传福音，才不会传异端嘛，对不对？所以是需要时间去培养这些同工。然后呢，这个当教会受到迫害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记号，神要将这个福音传出去。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福音怎么传到撒玛利亚。那在撒玛利亚，我先给大家一点点的背景，这样子等一下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节呢，我们才会比较了解这段经节在讲什么。所以给大家一点撒玛利亚的背景。撒玛利亚呢，就是以前在旧约的时候，在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就分成北国和南国，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然后撒玛利亚城市是北国的首都。然后在差不多860 BC 的时候呢，有个国王叫做暗利，还有他的皇后叫耶喜别，他们在撒玛利亚城盖了一个圣殿给巴利，是个偶像。所以基本上这个暗利和耶喜别带整个北国去拜偶像。所以之后呢，南国那些犹太人呢，都认为说，哦，以色列拜偶像是从撒玛利亚城市开始的。然后在722 BC， 有个国家叫亚述国（Assyrians， 亚述国），他们打败了这个 北国，以色列北国占领的那个地方，把一些年轻力壮的人掳到那个亚述国那里去做奴隶，然后就剩下一些农夫在那个以色列北国。然后他们又不想要以后这些农夫来造反，所以他们很厉害，他们把那亚述国其他地方的人呢移民到以色列北国，跟他们混血，混血之后就不会造反了嘛。所以之后这南国的这些犹太人就认为北国那些已经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了，他们是混血的，所以他们就称呼他为撒玛利亚人，就好像把他们当作异端来看待。那在20 BC 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那时候整个以色列是有一个王叫做希律王在掌管的。那希律王在这个撒玛利亚城市盖了一个圣殿给该撒，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基本上他要撒玛利亚人去拜这皇帝，把他当作神一样的敬拜。然后在耶稣那个时代，又有很多波斯的邪术师到撒玛利亚设殿去赚钱，所以基本上撒玛利亚城市的背景是有很多偶像和邪术的这些影响。所以南国这些犹太人呢，非常讨厌北国的这些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不只是混血，他们混了他们的信仰，有很多邪术和偶像的影响。然后呢，在那个北国的这些撒玛利亚人也很讨厌南国的犹太人，因为他们觉得被排斥。但其实北国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也是有在拜耶和华哦，因为他们也相信耶稣，他们也相信摩西，他们相信摩西圣经的前五本书是摩西写的这些书信。所以他们相信摩西，他们也相信有一位弥赛亚会要来。所以这北国的撒玛利亚人，他们的信仰，他们虽然相信耶和华，但是他们有很多偶像邪术的影响，然后他们对旧约的那些认识又不是完全的正确。所以这是我要先给大家的这个背景。那再来我们来看今天这一段经节，记载在使徒行传八章五到二十五节。那我会分三段来看，第一段就讲到这个福音传到撒玛利亚。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那时候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迫害，然后呢就有很多人散出去，其中一个人名字叫做腓力，他下到撒玛利亚城市去宣讲基督。那腓力是什么人？他不是使徒，他是上礼拜张牧师有提到有七个人在耶路撒冷教会被拣选，他们是很有智慧，是被圣灵充满，他们被拣选去分配食物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使提凡是其中一个，然后这腓力又是另外一个 七个人之一。那腓力呢，他那时候到撒玛利亚宣讲基督，他怎么宣讲呢？我想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相信这个圣经的前五本书摩西所写的，所以腓力应该是用摩西的那些书信来宣讲基督，因为在那个前五本书呢，其实有差不多75段经节有讲到以后会将要来临的这个弥赛亚。那我们来看一下腓力他传这个福音的结果。从第六节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城市那些群众听了腓力所讲的，看到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听从了他的话。那腓力行什么神迹？第七节告诉我们，腓力他赶鬼，许多人有巫灵附在他们身上，巫灵大声喊叫了之后就出来，还有腓力他医治，还有许多瘫子瘸子都医好了，所以在那个城市里就大有喜乐。你如果只看这第七节，你不要去想说他在圣经哪里发生的，然后你就去问任何一个基督徒，我想99%的人看到这一段经节就会说，这在形容耶稣吗？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不是就是赶鬼医病吗？所以腓力在这里他持续了耶稣在世上的这个事工。然后这段经节也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信息，因为他讲到一个属神事工有三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真理要传出去，在第六节说，当腓力跟这些众人分享这个基督呢，他讲的时候呢是带有权柄的，就像耶稣在传达他的好消息的时候是带有权柄的。然后第二个就是神的大能要被彰显出来。第七节我们看到腓力他去赶鬼医病，对不对？彰显出神的大能。虽然在我们现在教会里面你比较少听到有人赶鬼医病，但是我之前有分享过，最大的神迹不是你的身体得到医治， 因为有一天你的身体还是会败坏的。最大的神迹是你的生命得到改变，你的灵命得到改变，得救。因为你的灵命改变，这个得救是永恒的。所以我相信在我们教会，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人的生命这样子改变，借着耶稣基督 的好消息。然后第三个特色就是大有喜乐。当一个人信耶稣之后，他将主权交给耶稣，他就有这个永恒的盼望。然后有这个永恒盼望呢，就会帮助他在不管他在生命中什么样的环境，他都可以喜乐，不管是好不管是不好。因为神给的这种喜乐是胜过环境的一种喜乐。所以腓力他就像一个平凡人一样，就跟你和我一样，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动机就是想要顺服上帝，就传福音，这是他的动机。你如果看圣经其他地方讲到腓力的，都是圣灵说你去这里他就去那里，他是非常顺服神传福音的。那我在想，如果之前那个耶路撒冷教会没有受到迫害的话，那腓力有可能就没有机会出去传福音，他就不会发现说神给他这么大传福音的恩赐。所以告诉我们说，其实弟兄姐妹，你如果想要服事，但是你又害怕说神没有给你这个恩赐，那你这个想法是错的，是你要先去服事，你才看到神有没有给你这个恩赐。好，我们讲完第一个人，再来呢，第二个人物出现。第二个人物呢，在第九节这里讲到一个人，名字叫做西门。这西门他是行邪术的，在撒玛利亚城行邪术的。他很厉害哦，他使撒玛利亚的这些所有的居民都惊奇。然后西门又很骄傲，他自命不凡，他夸他自己好伟大，是吧？然后呢，这撒玛利亚城市里大大小小的都听西门，还称他为神的大能的人。他们看到邪术，以为那个邪术是神的大能。所以这些撒玛利亚城的人听了西门，因为他很久就是常用这个邪术使他们惊奇。在这里讲的这个西门，他行邪术，他不是行魔术。魔术我想我们听过很多很有名的魔术师，像那个 David Copperfield 或是 Lance Burton， 我以前去看过他的 show， 还蛮精彩的。他不是行魔术，所以西门他不是在表演怎么把一个小姐切一半然后又把她放回来，然后又不是表演说让一只大象突然在后面不见这样子。西门行的是邪术，邪术是撒旦，跟撒旦和魔鬼有关的，是跟灵界有关的。那西门行什么样邪术呢？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从波斯来的那些邪术师从那里学的。因为波斯的邪术师他们可以帮你去算命，他可以看星星然后判断未来，他可以帮你翻译你的梦，然后他也可以跟灵界沟通，就是跟过去的人沟通。那西门行什么邪术我们是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他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他厉害到人家都称他为神的大能。好，在这里我们有两个人，西门他是行邪术，跟他是接触撒旦和魔鬼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又看到腓力，他是顺服上帝，带着神的福音，他才是真正彰显出神的大能的人。他们两个要撞在一起，然后再来发生什么事。再来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哦。在这之前呢，其实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生命记第十八章十到十二节说，我们不可以行邪术。在这里说，你们中间不可以有人把自己的儿女献作火祭，也不可以有占卜的、算命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念咒的、问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因为这些做这行这些事的都是耶和华厌恶的。所以神他不要我们行邪术。好，再来我们来看当他们两个碰在一起发生了什么事。所以等到腓力将耶稣基督传给这撒玛利亚城市的这些人，他传扬神的国的福音还有耶稣基督的名，这些人他们就信了腓力。这里说连男带女都受了洗，他们也被腓力受洗了。而且不止这样子，连撒玛利亚城市里面最伟大的那一位称为神的能力的那个人西门，他也信了腓力，他也受洗了。他常跟腓力在一起，他看见所发生的神迹和大能的事就很惊奇。所以 那些跟随腓力的那些人，撒玛利亚城市的人，之前都是跟随西门的，他们之前都称西门为神的大能的，但是他们看到腓力来到他们当中，彰显出真正的神的大能，医病赶鬼，他们就跟随了腓力。那西门呢？西门他一定也知道，腓力彰显出的这神的大能是远远高过他行邪术的那个能力。很有可能西门他之前行的那些邪术，就让很多撒玛利亚的子民被鬼附身，被这个巫灵所捆绑。但是当腓力一来呢，就把他们这些鬼都赶走了，就医治他们。所以腓力的这个行的这个神迹呢，是远远高过这西门行的这些邪术。那英语有一句话说 ：“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你如果没有办法打败你的敌人，你干脆就投降去投靠你的敌人算了。所以我在想，西门大概就是这样子，他已经没有任何人跟随他了，所以他就去跟随腓力。如果这个故事就在这里停止，你可能会想说：“哎，西门他是基督徒啦，他信主啦，他得救啦，悔改啦，对不对？”但是第十三节给我们一个暗示，他说西门看见所发生的神迹和大能的事，就觉得很惊奇。西门看见的是神迹和大能的事，西门没有看见上帝。西门看见是腓力所行的神迹奇事，他没有看到这个神迹奇事背后的那一位神。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三节，这是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许多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耶稣的名了。你信了耶稣的名，你不就基督徒了吗？所以在这里呢，就很像西门看到腓力所行的神迹，他就信了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再来看耶稣的反应是什么？第二十四节，耶稣说，在这里说，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知道所有人的心，他知道这些人的动机是不正的。难道信耶稣的名还不够吗？在雅各书二章十九节，他这里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就连鬼魔也信，却是战兢。你相信耶稣，鬼也相信耶稣啊，那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基督徒呢，他不是只信耶稣基督的名，这里有一个，对，基督徒不只信耶稣的名，基督徒是将主权交给耶稣的。所以之后我们会看到西门，他虽然信耶稣基督的名，但是他并没有将主权交给耶稣。好，这是第一步。那我们来看这故事的第二段。第二段呢，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的使徒来到撒玛利亚，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四到十七节。所以第十四节这里说，在耶路撒冷的使徒看见撒玛利亚居民领受了神的道，就差派彼得和约翰到他们那里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是怎么传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这些使徒，但是我觉得是腓力他将这个好消息传给耶路撒冷的使徒，因为腓力要跟这些使徒报告说他传福音的现在的状况，然后他要跟他们说，这里有太多人信耶稣了，我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去牧养这么多人，所以我需要一些帮忙。所以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教会呢，这些使徒就差派了彼得和约翰到他们那里去。那为什么彼得和约翰？彼得和约翰可以说是使徒中的使徒，因为你如果看那个福音书，你常常会发现耶稣他常常跟三个人单独在一起。那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谁？就是彼得、约翰还有雅各。这三个人跟耶稣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而且在这里呢，彼得他那时候又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所以彼得被派去撒玛利亚，其实是彼得是代表耶路撒冷的教会去撒玛利亚的。所以彼得和约翰到了那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呢，他们两个人到那地方呢，他们就找到了腓力，然后看到了这一些撒玛利亚城的这些信徒，然后他们就发现说，哎， 有点奇怪。这些信徒他们都是受了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但是呢，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我想那个腓力 他之前在五旬节的时候他有领受圣灵，腓力是圣灵充满的，所以他有看到，腓力有经历那个圣灵赐下来的那种感觉，他有看到那时候经历那时候的状况。所以当腓力帮这些撒玛利亚城受洗的时候呢，他应该也有发现，哎，圣灵没有降在他们身上。这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腓力呢派人去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去找那些使徒。所以这些使徒彼得和约翰就按手在这撒玛利亚城市的这些人身上为他们祷告，他们就受了领受了圣灵。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难道在我们教会人家受洗了他还没有圣灵吗？那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但是我们相信说，当你信耶稣基督，当你将主权交给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了。那为什么在这个状况里他们受洗了但是还没有圣灵来到他们里面呢？这不是很奇怪吗？但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里，因为如果腓力他那时候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使徒的，那时候如果圣灵就降下来了，就被赐下来了，这撒玛利亚这些子民呢，他们会认为他们是直接被神恩膏的，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就会自己设立一个撒玛利亚的教会，所以基本上就有一个独立的耶路撒冷教会，一个独立的撒玛利亚的教会，好像神的肢体是分裂一样。但是神在这里他不要分裂的肢体，他要一个肢体，他要一间教会。所以怎么样，他一直等到彼得和约翰来到那里的时候才将圣灵赐下来，因为这样就代表说撒玛利亚的教会是跟耶路撒冷教会是合一的，是合一的。然后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之前讲到南国这些犹太人非常讨厌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也非常讨厌犹太人，但是神奇妙的作为要借着神的福音将这两个彼此讨厌的人让他们合一成为一家人。这就是神的救恩，他的计划，他要让全世界的人，只要你相信了耶稣基督，只要 你将你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你就是 一个肢体，你就是一家人。所以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这里说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做奴隶的是自由的，都在那一位圣灵里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都引了那一位圣灵。所以福音的效果是可以让敌人成为一家人，福音的效果就是可以让你我本来都不同，但是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是一家人。所以我想这就是神他奇妙的作为，一直等彼得和约翰到了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才将圣灵赐下来，就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教会。好，这是第二步，我们现在来看第三步。第三步讲到西门的动机和价值观，我们又回到刚才那个行邪术的西门，这是在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所以在这里呢，西门他看到彼得和约翰按手为这些撒玛利亚的信徒祷告，然后他看到圣灵赐下来，西门就做什么事？他拿钱出来跟彼得和约翰说，请我给你这个钱，请把这个权柄，赐圣灵的权柄给我，叫我为谁按手谁就可以受圣灵。所以在这里西门他说他看到这个圣灵赐下来，他是亲眼看到的。这里这一段经节没有跟我们讲说圣灵赐下来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有给我们一个图片。在五旬节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到四节，这里说忽然有一阵好像强风吹过的响声从天而来，充满了他们坐在里面的整间屋子，又有火焰般的舌头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个人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口才用别种语言说出话来。当他们 这个图片呢，说当那些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说出其他国家的语言。所以我想，当西门看到这些使徒，让他们受洗的，让他们这个为他们按手祷告，看圣灵赐下来的时候呢，这个西门就吓一跳，因为这些信徒开始讲其他国家语言了，西门就非常的震撼，你知道？那我在想，西门很有可能是这样想，他说：“哇，这个是实在是太厉害了，彼得和约翰行的这个神迹比腓力行的还要厉害。”腓力行的神迹是医病赶鬼，他是让一个人恢复到现在他身体健康的状况。但是彼得和约翰呢，他行的神迹是将一个超能力赐给这些人。他居然可以立刻开始讲其他国家的语言，他说出的话呢，应该是预言。所以这个西门就想说，我要得到这个力量。然后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看到西门他的动机，还有西门他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先来看西门的动机。西门的动机是什么？他想要得到赐圣灵的权柄，不是因为他想要更多人来认识耶稣，他不是想要传福音让更多人可以来跟随耶稣基督。西门他想要这个赐圣灵的权柄，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因为这里说他要为谁按手，谁就可以受圣灵。西门要为谁按手呢？西门要收多少钱呢？赐一次圣灵要收多少钱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西门他心里想要得到别人的赞美，他心里想要得到荣耀，他想要得到别人的注意力，他想要得到以前人家称呼他为神的大能的人，他想要再次被称呼神的大能。所以西门呢，他的动机是他想要得到这圣灵，不是神因为神的缘故，而是因为他自己的欲望。然后在这里我们来看西门他的价值观是什么。西门他太高估了这个世界的价值了，他以为用钱就可以买到这个属灵赐属灵的赐圣灵的恩赐。你知道，你如果有钱，你在这个世上可以买很多东西，你可以有很有影响力，你有钱的话你生活可以很方便啊，你有钱你就有权力嘛，你的钱越多你的拳头就越大。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这个世上的这个金钱是不能拿来交换属灵的恩赐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这里说，这是保罗说，他说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然后这个恩典是什么？他是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这是神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神的恩典呢，不是因为你做什么，你奉献多少钱，你拿钱去交换，神的恩典是神所赐的，是完全出于你的信心。你不能用金钱这个属世的东西去交换属灵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西门他太高估这个世界的价值，同时呢，西门他也太低估神的恩典了。因为西门他想要掌控这个赐圣灵的这个恩赐，好像他之前他把圣灵当作他之前行邪术的工具一样，他要赐给谁就赐给谁。西门呢，他看到彼得约翰和腓力行这些神迹奇事，他以为彼得约翰和腓力他有这个权柄可以行这些神迹奇事，但是他没有看到的是，彼得约翰和腓力他们是顺服圣灵，其实是神在背后掌权，借着他们才彰显出神的大能。所以西门他看到的只是这个能力，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能力背后的那一位神。所以西门有个错误的观念，他想要用属世的东西交换属灵的祝福。那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想要用属世的东西交换属灵的祝福，比如说有一些宗教像回教徒，你也大概有 听到 ISIS 听到 Al-Qaeda， 他们相信说如果你在战场上为神死掉的话，你死了之后立刻送到天堂去，他们说你可以用你的行为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还有我想我们华人应该比较熟悉的一些民间信仰嘛， 你可以去店里面买一些纸钱啊，对不对？然后在门口烧那个纸钱，然后那个烧完之后，就好像你把这个你的钱传到你的祖先去，他们可以拿去使用，对不对？就是把世上的东西换成属灵的祝福。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好，到这里我们来看彼得是怎么回应西门的。在这里彼得跟西门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以为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和这件事和神的事工是毫无关系的，因为你在神面前存心不正。我想如果那时候彼得在喝水的话，然后西门跟他做这个要求，他可能吓了一跳，连那个嘴巴里面的水都喷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彼得那时候就很惊讶，怎么会有人想要用钱去买属灵的恩赐呢？难道他不懂什么是恩赐吗？难道他不认识上帝吗？所以彼得就很直接跟西门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其实这是一个很温柔的翻译，翻成中文，因为希腊文是非常的强烈。希腊文基本上说，你去死吧，你带你的银子下地狱吧，这就是很强烈的翻译，这个很强烈的意义，但是翻得很温柔。在19世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宣教师，他名字叫做 Charles Spurgeon， 我想很多人应该听过 Charles Spurgeon。 他16岁就开始讲道，然后他25岁的时候呢，他的教会就盖了一个教堂，可以坐5000个位置的教堂，但是还是不够坐，所以很多人想要听那个 Charles Spurgeon 他讲道。然后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人，是一个马戏团的老板，名字叫做 P.T. Barnum。 然后那个 P.T. Barnum 知道这个 Charles Spurgeon 他可以吸引很多人，所以他就寄了一封信给 Charles Spurgeon 说，我希望你可以来我们的马戏团讲道，意思就是说可以收一些钱一起赚钱嘛。然后那个 Charles Spurgeon 就回他那个信，就短短的一句话，使徒行传8:20，意思就是说你去死吧，你带你的钱下地狱吧。所以圣灵的这个圣灵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圣灵不是那个阿拉丁的神灯，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反而应该是相反的，应该是我们要顺服圣灵，因为其实是神在背后掌权的，我们是要顺服圣灵，这样子神才可以借着我们行出神的大能。所以在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恩赐是不能卖的。 God's blessing is not for sale，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能用钱去卖的，因为这是神的恩典。再来我们来看彼得怎么继续的责备西门。再来彼得说22节，所以西门啊，你要悔改离弃这个罪恶，你要祈求主，也许你心中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罪恶捆绑着你。彼得看得很清楚啊，西门他信了耶稣基督的名，但是他没有将主权交给耶稣基督，他还是被那个罪所捆绑。所以彼得说，你要悔改，你要离弃这个罪恶，你要你的心中的意念要改变。这个罪恶捆绑着彼得，是什么罪恶呢？我想这个罪恶就是骄傲。这个罪恶捆绑西门、是什么罪？是骄傲。西门是因为太骄傲了。之前腓力还没有到撒玛利亚城的时候，西门他是被人家称为神的大能的人。然后西门看到那个彼得、约翰、腓力行这些神迹奇事，他也想要得到这个力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又可以再次被人称为神的大能。所以因为西门的骄傲，他只看到那个能力，他没有看到那个能力背后的那一位神。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是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会跟骄傲的人说，你如果要来服侍我，你不能骄傲，你骄傲的话，你与我的事工是毫无关系的。神拣选在教会里面的领袖是拣选那些谦卑的人，那些愿意顺服上帝的人。所以当西门听到这些话之后呢，西门就回答彼得，他说，请你们为我求主， 好让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的身上啊。所以看起来好像西门他悔改了，对不对？但是这一句话里面也有个问题啊，因为西门他基本上将这个责任推给彼得和约翰，他说你帮我悔改吧，对不对？你真正悔改只有西门他自己可以悔改，不管彼得和约翰怎么帮西门祷告，西门他自己还是要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跟耶稣说，耶稣我要将主权交给你，没有人可以帮他这样做。所以西门的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了。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说西门他到最后有没有跟随耶稣，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圣经故意这样子就是要让你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心里的动机呢，服侍神的动机是因为自己的话，那你就跟西门一样，你要悔改，你要自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最后在第二十五节，这里我们看到这彼得和约翰，他们最后就做了在那个撒玛利亚城做了见证。彼得和约翰分享了主的道，兼顾了那里的弟兄姊妹，然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然后彼得和约翰呢，一路上回去的时候，就在不同的这撒玛利亚村庄里面去分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所以在今天这个故事里面呢，他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信息，他跟我们讲说什么是对的动机，然后什么是错的动机。这今天信息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学习腓力，我们不要学习西门。腓力呢，他的动机是他想要顺服上帝，他就是听圣灵的带领，然后他的心里是想要更多人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来到教会，然后你希望更多人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更多人可以来认识耶稣，更多人可以来他们的生命改变，得到改变，得到医治，那你就跟腓力一样。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希望服侍上帝，然后借着你的服侍，更多人可以来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话，然后更多人可以愿意顺服神的旨意，那你就跟腓力一样。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学习西门。如果你来到教会，你只看到教会这里有像一家人，然后很温暖，然后又有很多社交的机会，说不定可以让你工作更前一步，说不定在这里可以找到你的配偶。如果你来教会是因为这些原因，但是没有看到教会背后这一位神的话，那你就跟西门一样。如果你来到教会以为你很有钱，你可以使用你的钱让你的地位更高的话，那你就跟西门一样。如果你来到教会，你祷告是神啊，我就奉献多一点钱，你就让我在公司可以升迁吧，那你就跟西门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思考，借着刚才神的话语去思考你的动机是什么。那我会问一些问题，你就用你的心理来回答，来思考。第一个，你觉得属世的贵重还是属灵的贵重？你是花很多的时间在追求这个世界上的成就、金钱、家庭的幸福，还是你是花时间在读圣经，然后祷告，来教会服侍弟兄姊妹呢？服侍上帝呢？是属世的贵重还是属灵的贵重？第二个问题，你是想要得到荣耀，还是想要神得到荣耀？如果你在服侍，你是希望人家看到你的服侍觉得哇你好棒，哇你穿的真的很好看，我好佩服你哦，还是你是希望借着你的服侍，人家可以看到你背后的那一位上帝呢？ 第三个问题，你想要顺服神，还是要神顺服你？在你的自己的跟上帝的祷告是：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赐给我这个，求你赐给我那个，求你让我工作可以更好。还是你的祷告是：神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吧。第四个问题，你要追求的是神的祝福呢，还是你在追求的是赐祝福的神？你来教会，你服侍神，只是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吗？还是你是真正的，不管神有没有给你祝福，你就是跟定的那一位上帝？你心里的动机是什么？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服侍上帝，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认识耶稣基督，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荣耀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经，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这圣经中许多的教导，让我们可以借着这些圣经更认识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个信息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是对的动机，什么是错的动机。神啊，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人有这个错的动机，就求你圣灵感动他，让他可以悔改来到你的面前，让他的动机是要荣耀你的名，是要顺服你，而不是要荣耀自己。所以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每天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你。谢谢主，我们这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Amen。 好，再来呢，我们要邀请TJ， 他是我们迦南教会支持十多年的这个宣教师，他在南投有那个事工，然后我们等一下可以听到他的分享。然后我们迦南教会也有很多短宣队，都是去南投那里的那个 short term mission。所以现在 TC 来，TJ。